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东方神韵感动美国高科技重镇，硅谷人震撼。神韵晚会受加拿大艺术界青睐，多伦多各界名流热情向往。成念法轮大法好，是救命的法宝。信与不信，幸与不幸。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2009年1月13号到1月15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硅谷高科技重镇库伯蒂诺市演出四场。这台纯善纯美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晚会，令观看演出的硅谷各界人士陶醉惊叹。世界闻名的硅谷是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谷地的别名，为最早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原材料的半导体晶片之地，是当今美国及世界资讯高科技产业的先锋。库伯蒂诺市位于硅谷的中心地带。神韵晚会以中国古典舞为主轴所演示的中华5000年文化历史，以及借由舞蹈和歌曲以及三维高科技的天幕背景所传递出的信息，感动全场观众，赞声连连。观众中除了许多华裔人士外，还有来自各族裔的大学教授、舞蹈家、作家，也有硅谷各界精英。
职业舞蹈家詹姆斯·齐穆尔曼从事传统舞蹈34年，曾在俄罗斯、德国、澳洲等多国演出。神韵所带来的震撼让他激动不已。他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优秀的制作，把天幕、现场乐队和舞蹈这样完美的结合起来，真的是神奇、不可思议、独一无二的。更难得的是舞蹈演员的素质高超，单从他们的素质就是难以置信的。他说，高难度技巧太不可思议了，你必须是行家才可能做得那么好。从他们的舞蹈可以看出舞蹈演员的素质高超，单从他们的素质就令人难以置信，再难的舞蹈他们都轻松自如，不着痕迹地跳出来，这就是上乘功夫的体现。他说，最好的舞蹈和舞蹈演员不在于舞蹈的繁简难易，如果能够跳成一个无间的整体，轻松自如，飘逸流畅，不着痕迹，就是好舞蹈。再简单的一支舞也会成为观众们的最爱，而神韵的每一个舞蹈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神韵的舞蹈演员可以和俄国最优秀的舞蹈家媲美。他说，太激动了，我真想从座位上起来，上舞台与他们一同起舞。
生活在硅谷的作家 Jane Beckman 特意穿上中国传统服饰来观看神韵晚会。他表示，当大幕一开就让他哇的一声，壮观的景色让他震撼。他说，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演出，精彩绝伦。Jane 给予神韵的歌唱家极高的赞美。他说，我经常去圣何西歌剧院听歌剧，今天晚上我听到了许多超水准的演唱，就像是听了最高级的歌剧，太棒了，他们的天赋高极了。他也为神韵呈现的真实故事而泪流满面。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这个节目让人非常感动，效果非常好。我知道很多关于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消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圣何西市政府文化事务处艺术专员巴比扬特先生以出神入化来形容神韵的演出。他说，这是一场美妙动人的演出，华丽的服饰巧夺天工，舞蹈编排无懈可击，舞蹈演员各个武艺高超，现场音乐伴奏无可挑剔，太精彩了，令我陶醉其中。芭比还说，节目讲述的故事对西方人来说不难理解，从舞蹈中就可以很清楚地领悟出来，服饰衬托故事情节。中国地方很大，我知道它有许多不同的文化，我可以从每个舞蹈中去了解那个故事所代表的地区，真是很好，看了令人非常愉快。舞蹈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让芭比感动落泪。他说， 节目中那个年轻父亲被迫害致死，那个故事非常深刻感人，牵动人心。表演者与观众的情感互相产生共鸣，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
圣荷西交响乐团董事、曾经当过舞蹈演员的简·图雷斯杰赞叹地说，这台演出一定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在背后。图雷斯杰说，太好了，我来之前就已经知道将是一场盛会，可是天哪，我完全被倾倒了，简直无法想象会是这样。天幕如此美丽，服装如此高贵，那些演员太有才华了。故事清楚，音乐很好，舞蹈优美，编舞更是极棒。不管是谁设计了这台演出，他做得相当的好，我要极力向所有人推荐，实在是好。我已经把看这台演出当成一个一年一度的节目。
著名海外华人作家乌一毛的父亲曾是中国最大的右派之一。节目《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让他回忆起小时候经历的同样的场面。他说，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红卫兵来抄家，把爸爸带走，我就跟节目中那个小女孩一模一样，跟着拽叫，爸爸不要走。说到这里，这位历尽沧桑的女作家再度哽咽。她感谢神韵通过艺术再现传统文化。现在几十年后，这种迫害还在对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能进入主流社会，让他们通过艺术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迫害完全表达出来，谢谢他们。
资深媒体人程凯观看神韵晚会后感慨万分，他表示，神韵确实把中华文化五千年的精华通过舞蹈和音乐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他说，我很久没有看这样的演出了，感觉非常好，好像感觉进入了一种境界。程凯曾为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从事媒体工作40多年，足迹曾踏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他表示，在这个金钱至上、谎言充斥、声色犬马、人们只追求享乐的时代，神韵回归传统的中国文化，把老祖宗教导的做人道理与建设良好社会的观念展现出来，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使人在精神层面得到净化与升华。程凯是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的歌迷，晚会中关桂敏的一曲《别让我为你遗憾》令他感触良多。程凯表示，关桂敏告诉他，这是在向中国人发出呼唤，不要再相信与沉迷于谎言。他指出，去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丑闻，例如奥运会假唱、毒奶粉事件等，都与中共的谎言欺骗有关，也与中国人整体的道德水准低下有关。其原因就是长期党文化的毒害的结果，造成道德越来越低下，到了一定的临界点时，就会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程凯认为，关桂敏此时唱出你为何依然相信谎言，即在呼唤中国人尽快觉醒，这是对中国至关重要的事情。他说，挽救这个民族、国家，挽救我们的人民，不要被中共继续欺骗下去。我非常喜欢他这首歌曲。来自山西的刘先生在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他说，看神韵可以感受到很多的能量，舞蹈演员们的舞蹈很美，音乐也很动听，天幕更是辉煌，是意想不到的杰作。他赞美神韵演员们高度的整体配合和协调，是与众不同的杰作。他说，舞蹈是一种表达，有很多的演员技术很高，可是大都表现的是自我，看我跳得多好，看我多美，你看我该不该得第一名。可是神韵的舞蹈演员们都很美，但是那个我已经没有了。舞蹈喜迎春中，演员们扇子一转一抖，啪一下，观众真会感觉到春天给人带来温暖、欢乐和幸福，这是春天的感觉，是整台演员的共同杰作。
2009年1月14号晚，伴随着观众心灵的震撼、雷鸣般的掌声和欢笑，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多伦多会展中心约翰·白塞特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在大幕缓缓垂落中圆满结束。1月8号至14号，神韵纽约艺术团为多伦多人带来了7场全善全美的中国正统文艺表演，演出如一股暖流，温暖着多伦多。
前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温妮莎·夏伍德 曾是世界著名芭蕾舞舞蹈家，他以主演《天鹅湖》闻名。1984年赢得加拿大国民最高荣誉奖加拿大国家勋章。夏伍德已经是连续第三次观看神韵晚会，他感叹道，今年晚会的节目全是新的，令人赏心悦目，难以忘怀。他说特别喜欢蒙古舞和藏族舞，非常美，精美的舞蹈编排，他们太棒了，跳的是那么的整齐，高水准，充满热情。夏伍德表示，演员们看上去都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传递给观众并打动他们。他表示很羡慕神韵艺术团有这么多优秀的男舞蹈演员。晚会中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让夏伍德感到很有趣，他说，我以前从不知道，也没想过体操中的一些动作如翻腾之类的技巧都是源于中国古典舞，非常有意思，难怪演员们做得那么棒，原来他们以前就有，还有数千年的历史。多次获奖的加拿大著名记者、国家勋章得主约翰·安德森·弗雷泽在观赏完神韵晚会后表示，晚会真是奇观，令人难以置信，是一场令人震撼的演出。弗雷泽说，演出有这么多舞蹈演员，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真的是令人震撼，我以前从没有看过这样美的效果，神灵自天而降，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而且服装很吸引人。弗雷泽曾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工作15年，是加拿大第一个派驻中国的记者。他说，我曾在中国生活，当时中国刚度过文革时期，许多传统的舞蹈被利用了，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服务，所以根本就不具有今晚我所看到的演出的内在精神内涵。演出具有精神启发意义，一些节目揭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可怕的迫害。每个人都知道法轮功，知道他们是温和的人，热爱他人，但是中共还要迫害这样的人，这是中国政府对那些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的反应，尽管这不同的声音很轻柔，很合理。这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胜利，演员们在设法告诉人们，这是超越一切逆境所取得的。弗雷泽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赏神韵晚会，他表示，很显然人们喜欢神韵晚会，每年的节目都不同，真的很高兴看到今年的演出。民间音乐家斯尔勒巴尔先生观看神韵晚会后表示，演出远远超越他的期待，感到演出让他觉得某些事情就要来临，佛就要来临。他尤其欣赏开幕的开创5000年文明那个节目，他说，佛从天而降，扣人心弦，我觉得好像真实发生了一样，真的是个很美好的经历，背景天幕是那么的壮观和美丽，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太震撼人心了，就好像把我一下子带入演出中，仿佛身临其境一样。勒巴尔最擅长钢琴，他认为乐团的演奏太美了，我能听得出演奏是中西合璧的，而且组合得很好，很优美，我以前从没想到过这两种不同系统的乐器能组合得这么完美。勒巴尔说，音乐也烘托了所要讲述的故事，他特别喜欢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那个节目，当中共警察要把那名男子拖下去时的那段音乐特别感人，几乎催我泪下。我喜欢所有的节目，但我觉得这个节目最感人最好。勒巴尔谈到，音乐作曲很不同凡响，他从没听过像这样的音乐，我能感到作曲者在中国音乐中加入了一些很好的旋律，非常特殊，很好听，视觉效果加上音乐做得非常好。他最后说，观看演出令我感到某些事情就要来临，佛就要来临。
常德地区某村61岁的朱大伯，2008年10月患膀胱癌、尿道癌，已到了晚期，大小医院已不接受打针治疗，儿媳们只得悄悄给老人备齐了过世的寿衣棺木。朱大伯因全身浮肿，尿道堵塞，无法排尿，在痛苦的煎熬中不得不停止饮水饮食，他每天睡在床上，只得在痛苦的呻吟中等待死亡。
10月26日，一位练法轮功的朋友听说老朱病危，抱着一线希望给他带去了师父的交通碟和真相光盘，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许能减轻痛苦并得到福报。朱大伯在痛苦中一连几天半躺在床上，一边看着法轮功真相光盘和师父交功碟，一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真的出现了，第二天全身就没有那么痛苦难受，第四天晚上顺利排尿十多次，并能饮水进食，全身浮肿消失了，以后精神一天比一天好。不到一个月，朱大伯就能走七八里路和乡亲们一起到处赶集了。不知情的乡亲们问他，你的病那么重，是什么灵丹妙药给治好了？他高兴地告诉他们，我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病给念好的，是法轮大法的师父救了我的命。一个多月后，法轮功朋友再去看望他，他诚心地感谢朋友给他带去了大法真相，使他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恢复了健康，表示要以自己死里逃生的事实告诉更多的亲朋好友，知道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救命的法宝，让更多有缘的人得到福报。
2006年，对于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镇沱江村的小肖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年。
那年小肖39岁，在成都五城大街一建筑工地打工，工地上有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小肖很同情法轮功，并在这位练大法的同事劝善下退了中共的少先队。同时这位同事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肖点头称谢。当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六七点钟，小肖与另一位47岁的同事甲在施工时不慎从正在修建的17楼坠落，坠落中他们不断地撞在架在空中的手脚架上，最后砰的一声摔落在堆满泥沙砖头和铁管子的五楼。工地上的同事们闻声赶来，只见小肖的耳鼻都流着血，不省人事，甲同事正扭动手脚痛苦地呻吟着，大家赶紧把他俩抬往医院。途中那位法轮功同事伏在小肖耳边不断地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说明的是，这位法轮功同事也曾对甲同事讲过法轮功的真相，也曾劝他三退，可惜他就是不信。他俩被抬到医院时，小肖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诊断说小肖摔得最严重。然而两个小时后，小肖醒了，手脚能动了。第二天医生们会诊后说，小肖只有一些皮外伤，无大碍。而甲同事除了皮外伤，还不幸摔断了脊椎骨和两根肋骨，瘫痪了。小肖当日和妻子穿过几条街走回工地去取了自己的衣物等，后在医院观察了几天便回家了，调养了一些日子，他又回到工地继续工作。小肖说，他昏迷的时候只是身体不听使唤，眼睛睁不开，但心里很清楚，听见有人在耳旁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他照做了。经过这次生死经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植根于小肖的心里。他的同事及得悉此事的乡亲们都不禁纷纷议论，法轮大法好真是神奇，关键时刻真能救人命。